也可以，年长弟兄叫我小名都可以啊，没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啊。那特别是，哎，特别是昨天我们有两天在一起特别的聚会啊，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们在网上听了，我们讲的一些教会的这个教会的大家认为教会理想应当怎样啊？但是大家大概比较生疏吧，没有畅所欲言啊。我知道还有很多话没跟我讲，不过没关系，我们有10个礼拜的机会啊。我会在这边待到11月底啊，就是感恩节之前我回去啊。以后怎样我们再说啊。主一步步带领，我们不必太担心啊。那其实很多话我想讲，但是一时讲呢又讲不完，而且不知道大家的反应如何啊。我们如果两个人谈话呢，面对面看见啊，你可以知道对方对你的话题有没有兴趣啊，也可以知道对方听懂了你的话没有啊，也可以知道对方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在这个话题上面继续发展下去啊。那昨天虽然我们少数弟兄姊妹有2天的聚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啊。很多弟兄姊妹们还是没有feedback。你知道我做了很多年广播的工作，广播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双向的交通啊。你光是巴拉巴巴出去，人家都听了滴滴滴答，不知道怎么话，不明白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很在乎有听众的回信。那听众的回信呢，作为我们下一次做节目的参考。那但是呢，一来一往差很多时间，有时差了半个月，有时差了。甚至更久啊，那所以有一些问题呢，就不能及时解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人，在我们的会众中间啊，所以那个时候，为了知道我们广播的工作是不是有效啊，我曾经进到我们广播的地区，访问了将近好几个礼拜吧，在各地好走了好几个城，希望知道所谓回馈啊，听众的回馈。那今天我们既然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啊，而且呢。我也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大家啊，请大家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感觉啊，立刻及时的告诉我啊，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今天我听见一个回信 feedback，有姊妹告诉我，你讲话声音太低，我们听不清楚。希望我是女高音，对不起，这个办不到啊。我这个我大概70年以前可以，那时候我是boy soprano，小孩子说声音像女高音一样尖哈。那时候我们跟着合唱团唱《第九快乐颂》啊，结果回头下来，我听见你的声音，你站在男高音不听，听起来像女高音，糟糕了。声音还没有变啊，小孩子声音，boy soprano，是我最喜欢维也纳合唱团，小时候就喜欢，到现在还喜欢。那些同志的声音唱得真的很好啊。其实诗歌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当我们懂得用诗歌敬拜的时候，这个有一首诗歌从诗篇第5篇出来的啊，I love you, Lord。这个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and worship you, oh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my King, and hear 怎么讲呢？Take joy, my King, and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und in your ears。我这个歌词不记得了，怎么回事？脑袋里一片空白啊！大家知道我唱的什么？这个神喜欢听我们的声音啊，所以人声是最好的乐器，人声也是所能给神最美的音乐啊！你知道，在中古时期是没有乐器的，在教会里的敬拜不可以用乐器啊，而是用人天然的声音，而且很多时候呢，那些诗歌啊，以前我也在 Glee Club 里面这个唱。唱过，所以这个 Gregorian Chant 啊，古诗，那是和声对位，在巴赫以前是很有名的这些庙堂的音乐，教会里的音乐，吸引很多的人。而唯一的歌词，他们那时候诗歌呢，只有一个歌词，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啊，或者说是三一颂，或者是这个荣耀颂啊，这些都是当时为什么我们产生各种敬拜的方式。从前在教会里面敬拜只能用诗篇，那你晓得。现在有很多新的诗歌，有些我听都没听过。今天上餐的时候，我一首也不会唱。有多少人不会唱的？跟我一样， 都会唱吗？哎，那你们比我都年轻啊，我是不会唱。其实我学歌也蛮快的，但是今天第一次没有学会啊，下次再来。我讲这些话呢，只是要放松大家的戒备啊，我不是要讲这些事情，我想放松你们戒备，我不是很可怕的啊。为什么你们坐那么远？我不太明白，师父口水太多，啵一下太远，前面很安全，还距离很宽，请大家坐前面来啊。如果这次不方便，下次到前面来。我觉得好像我对一个遥远的群众在讲话。我想耶稣的登山宝训可能也没那么有没有那么远，可能没有，可能近一点。所以你看他已经排了一个宽位在前面，避免讲员的口水喷到各位身上。坐前面好不好？大家坐前面好不好？我是希望大家坐前面啊。那我讲话呢，而且可以看见各位的表情，你知道吗？我现在不仅记性不好啊，眼睛也不大好啊，耳朵也不太灵。我记得那时候视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现在就是描写我的状况啊。谢谢大家合作。好，这样我觉得舒服很多啊，很好，感谢主，大家到前面来啊。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印象，我不是很可怕的啊，因为我长得相貌呢，我这个相貌不大造就人啊，人家一看见我就哭了啊。小孩子看见这么大个很可怕，我一同龄眼一睁，看得我很可怕，我真的把小孩子吓哭过啊。那后来我太太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你知道小孩子我怎么看着你会哭吗？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想害他。他说不是，看你太大太可怕。那说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缩小。他说对的，就是要缩小啊。你下次见到小孩子就蹲下来。啊，蹲下来跟他讲话，让他眼睛跟你的视线是平的啊。所以其实我不大喜欢从上到下，我喜欢跟在底下跑来跑去讲道啊。但是呢，好像这个教会还蛮有规矩的啊，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节目单做得好好的，这个一件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好像接触的时间都有定规，要在2:25以前结束，是吧？幸亏这里有钟，这个教会是很讲究的，有钟2:25，那我现在只有35分钟时间了，啊，所以讲到了也限制时间。那好，我们言归正传吧，可以吗？你们希望你们对我有一种，不要觉得说，是我在另外教会侍奉4年半，也是做 intern pastor， 那他们就等到我离开了才告诉我，他说你刚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你，高高在上啊，凛然不可侵犯，所以都不敢靠近你。这个印象很不好啊，很不好。等到我走了，他们才告诉我。后来发现你，其实你很……他们另外两个字啊，这个姊妹们大概40几岁姊妹们，居然说你很慈祥。我就哎呀，4年半的侍奉换来一个回应说你很慈祥，我觉得很满意啊，因为我希望做一个慈祥的人。神的恩典是叫我们，你看耶稣基督的形象是吧？很多人画小孩子说这个画像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耶稣说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其实耶稣也有他威武的一面，他在会堂里面拿起鞭子把那些卖牛羊鸽子赶出去，哇，那个也不得了，哇，那个蛮可怕的，是不是？所以可能有不同的面相，可能有不同的需要，但是我相信我们在神的教会中间应当是彼此很信任的啊，彼此能有相当的信任啊。那今天我来到这里，慢慢会跟大家分享我来做什么啊，大家有一些猜测，大家以为我是要是哎，慢慢再说，你们告诉我你们对我有什么盼望啊，然后我告诉你，你错了，我不是来这个的，我不是来这个事的。那我来做什么？我来跟你们陪伴你们10个礼拜啊。为什么说陪伴？因为我知道你们个人经过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们没有讲过都知道，不用讲那么多详细情形，经过的事情从你们脸上就看得出来啊，不要那么忧伤啊。耶稣是我们的带路的人，引路者， He is a 啊，有一个军乐很清楚，昨天我在乐队里面喜欢这 He is our director， 他是我们的引导者。因为有耶稣基督引路，我们不害怕，不在乎啊！因为教会啊，所以今天我们说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其实跟前两次讲的题目是有关系的。昨天、前天我们引用的经文一共就是几节，短短几节啊。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啊，这是说到教会的 vision， 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刚才我的祷告里面也说，但愿这个教会成为许多人看见神的机会，看见耶稣的机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么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是经过我们耶稣基督再一次道成肉身，换句话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感动我们，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说话态度，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改变我们和人的关系，改变我们对神的关系，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我们对钱财的看法，所有这一切改变了的生命啊，叫我们看见神借着我们彰显，叫人看见，哎，这个人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啊？变得是好还坏啊？希望我们不是越变越坏，是变得更好，让人觉得我们可亲近，让我们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恩典啊 ，gracious 啊。什么叫有恩典？用恩典对待人，不用法律，不用律法来对待人。大家知道，教会这个马丁路德开始的时候，他所提倡的问题因信称义，但是从因信称义之后研发的问题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关系，对吗？因信称义是恩典嘛，那么律法要来干什么？所以他们慢慢的发现律法跟恩典的关系，那么在做人上面也有改变。神不是一套可怕的律法叫我们被规范，而我们处处受限制。很多人有个错误印象，又以为是信了耶稣，哎呦，有一套规范了，好像你出家入戒了一样。今天有弟兄告诉我们，有弟兄昨天开玩笑说我们是俗家弟子，这个话不大好听啊，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正牌的儿子，不是俗家弟子。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在世界上面，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可亲近的，他又是可畏的，又是可敬，又是可畏，又是可爱。那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表现上面，叫人知道神是与我们亲近的，神在我，基督耶稣在我的里面，我所彰显的生命不是我天然的生命啊。这个要费点时间别人才明白，别人只觉得哦，信耶稣人都很好，你弄错了，信耶稣人本身并不太好，是因为耶稣很好啊，不一样。那有没有信？有没有生来就是好人呢？生来好人不需要信耶稣了，对不对？有啊，圣经上有个例子啊，有个人很好很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约伯，是吧？但是约伯记42章，我不建议在讲台上面讲，讲的话要讲42天啊，这个太很长。但是私下读圣经，我带过一些弟兄姊妹读诗篇，读约伯记四一章一章读，一句一句读，一个字一个字啊，读了42天，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别的我不说，那约伯记稍微读懂了一点，看见我们天然生命那个阴暗面之外呢，还有自己阳光的一面，但是阳光的一面是假装出来的，不认识自己的黑暗啊。所以约伯现在黑暗中间跟神有很多的争执啊，那个就是我讲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其实不是查出去，是讲到我们生命的需要啊。所以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我们是一个改变了的人，需要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各方面的学习和历练，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容让你犯错，教会是容让人犯错的地方啊。你到外面在工作上犯错有很大的惩罚，但教会呢充满神的慈爱，一句话，你只要认罪神就赦免。所以教会是让我们学习犯错而没有受到摧残的，那没有摧残的一个地方啊。我们也需要以彼此以恩慈相待，所以我们必须以恩慈相待，因为神怎么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赦免弟兄啊。主导文就说，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我们天天在读这句话，但天天读的时候心不在焉，那真是俗家弟子，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你说赦免人的债，好像我们赦免人的债，赦免我的债，好像我赦免人的债。所以教会是一个容许人犯错的地方，大家要以恩慈相待，不要用律法来责备，用恩典来对待。那今天我们讲这些跟我要讲的信息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我就说前两天我们用的经文不多，一个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使徒行传第2章41节42节跟44节啊，第43节我就跳过了啊，41节42节43节啊，请我们大家看一看，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要不然荧幕上也有啊。这个41节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啊。我们就读这么多啊。在我们昨天的信息中间呢，我说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信徒，信的人在一处，很简单，是吗？前面我们讲提摩太前书3章16节。 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那里做工，在那里服事，要达到一个目的，你设立长老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教会成为彰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奥秘的一个地方。这句话太长，我都想要喘口气了。大家听见没有？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那里服事，就是要使那个教会，使那个地方成为彰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奥秘的一个地方，就是要让圣徒们、神的儿女们从他们生活、生命、行为各种方面表现出耶稣基督的样子，叫人看见这些人就是看见基督、看见耶稣了。正如我们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一样的道理。你说这个好难啊，哎，没关系，有一个道路叫做做门徒，做了门徒你慢慢就学习认识耶稣，不知不觉你就受他影响。为什么做门徒不是仅仅做学生呢？门徒跟学生的意思本来是一样的，就是学习，但是学习的方式不同。今天我们讲的 discipleship 啊，讲了门徒这个字，常常想到一套功课，那不是功课。耶稣基督在门徒，你有没有跟他看见？彼得，你把这个圣经给我背起来，明天我考你，有没有这样进行？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给门徒们一些作业 assignment？ 有没有？有的，但是不是课本，对吗？今天很多人对课本有畏惧症，为什么？我们几十年读书下来，读书已经读得害怕了。有没有害怕？林弟兄，你害不害怕读书？你害不害怕？你读完了没有？读完了。我跟你讲，人生书读不完。为什么？人生书不是印出来，不是写出来的，每天都在学习。所以我在教书，我提倡一件事情，叫终身学习，每一天都学习。如果你找不到学习的东西，那你生活就是老了。我告诉各位，中间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我说你们是成熟的人，如果你是终身学习的人，你永远不老。明白这意思啊？认识没？我跟他相处几天，我知道他很健康，他心灵很健康。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是自然谦卑的。我不明白的事情，我要明白，我一定是谦卑的。我不能带着我所有的去批判所有的书，那你学不到任何东西。所以有些人就会学习，有些人不肯学习。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我们讲到必要的事情。来，我们看看啊，这些经文讲什么。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讲耶路撒冷教会了，是吧？这里虽然我不认识各位，但是我从大家言行举止中间知道有信得救的啊，可能他们圣经没有好好读完一遍，但是有老练的，读了好几遍圣经啊。读圣经也是个大事情啊。那你们就知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耶路撒冷教会起头的现象，对吧？那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起头的呢？因为圣灵做工，是吗？当他们在五旬节，那这话在讲，我从哪里讲起呢？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讲到给门徒们大使命开始啊。好了，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对吧？他们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是吧？圣灵的能力，但是等候多少天？大概不到十天，圣灵果然降临了。就在马可的小楼上面，那就是门徒们聚在一处的地方，啊，那可能是有120人啊，告诉我们大概120人，估计的数字啊。忽然天上有大响声响，哇哇啦哇啦声音，好像有雷轰闪电的声音。然后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了方言啊。这是圣经给我们记载，我们先不去解决这段经文。那众人觉得很纳闷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呢？而且来那很多地方，16个地方，我查了一下，16个地方，十几个国家人都来了，语言都不一样啊。他们怎么听见个人用我们的乡谈在讲论神的事情呢？他们在称赞神为大 ，How great thou art！ 这个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那他们不明白的嘛，谁来解释呢？哎，彼得站起来了。比如说大家放心，大家安心，不是醉酒了。有人笑话他们醉酒，他现在刚到四处，早上9点钟的样子，不会醉酒，不是醉酒，醉酒也该醒了。那怎么回事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那彼得怎么讲这个话？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事先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在他40天跟门徒们交往的日子以前，告诉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他对彼得、约翰、门徒们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受圣灵。那当初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看见门徒有特别的举动啊，没有什么举动啊。就如我们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受浸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叫你受浸，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有时候人起来很喜乐，哇，不得了啊，好极了。 有些拍到很多照留念，湿淋淋的拍照，为什么？纪念一件事情，今天我受洗了，受洗代表什么？他还不完全明白，直到我做了基督徒啊，当然受洗意义非常深刻，要跟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是一生的经历。这当天感受那个巨大的力量，兴奋的不得了。有人说，一进到室热，进到净池里面，立刻觉得哎呀，全身觉得说不出来。他用各种方法形容，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形容的。他要形容那个形容内容呢，我知道他都要讲他里面的喜乐，但是用的字呢，每个人用的话不一样。哎呀，真是不一样。thrill， 这是痛快的不得了，舒服的不得了，那这个感觉会过去。那圣灵内住呢？很多人有感觉，很多人没感觉，很多当初有感觉，现在你说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心里，你感觉到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看他怎么说法啊。这个起先的兴奋过了以后，到底什么东西留下来了？那就是在彼得身上，当初也没有看见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是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教会的时候，他是头一个明白的，对吧？他是十二门徒之首，所有的门徒都知道，十一个门徒走了一个啊，一个叫做犹大，犹大离开了，走掉了，跑掉了。那不说他的结局，彼得和其他的十个使徒都站在一起，明白这件事情，说什么？这位现在在我们中间活跃的那一位是圣灵，那当然这个很重要。怎么知道？他引经据典，引了三处、四处经文，说神早就应许了，神早就应许了。然后他归下了一个结论，什么？你们听见这位，听见从前听见耶稣，现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遣他的圣灵降临，这就是证明。证明说什么？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时候为主为基督？照着彼得的话是复活以后，但是我们知道啊，诗篇第二篇也是说复活以后，我已经立他在我的圣山上面了，所以这是大家看得见的。但是其实他没有被立为基督之前，他已经是基督了。正如大卫受了撒母耳的这个膏油，他已经是神所立的君王，不过扫罗还在位。所以什么时候耶稣是基督？他生来就是基督。他什么时候基督？他复活之后就是基督。两个说法都没有错，不可以偏废，两个都对，因为都有圣经根据。你怎么理解？那位做基督的还没有坐在宝座上面，所以等到他复活以后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这就通了。我们读书啊，要读通，不要食古不化，只抓住一段，哦，你讲的不对，你讲的不对，那不行，这个不用。我们智力不够，不知道神说话是有分寸的，是有阶段性的。所以他们就信了主，他们心里不仅是知道说现在圣灵降临是表明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他们没有看见，看见没有？这个头一批信的人有没有看见耶稣复活啊？没有啊，怎么信的？因为彼得告诉他们，今天圣灵来了，你就相信耶稣复活。他们的信心跟我们一样，是凭信不凭眼见。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但是他们相信耶稣复活，这就不一样。所以这些人首先就问我们，当怎样行啊才可以得救啊？耶稣彼得告诉他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洗去你的罪，叫他们受洗。你知道在彼得讲受洗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没有把罗马书，把保罗讲的罗马书的意义讲清楚，什么受浸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刚才讲的，是引用保罗的话，但彼得没有讲这个。你们个人悔改，讲到悔改洗去罪，因为这是他们都能懂的话，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后再说，听不懂慢慢再来，长进到一个地步就明白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呢，我们不是说刚得救就把他刚成熟的人这么看待，他经过一个过程成长起来的。就是连彼得的信息教导中间都没有要求他们懂得那么多属灵的事情，因为是在主里出生为婴孩的，还不懂得属灵的事情，但他们想要知道，这是教会刚开头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看庞大，这么多人都在一起，这个大慌了不得了，人数忽然增加了3000人啊，所以那天受洗的人加了3000人。他们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他了，好，他们都乖乖的受了洗，是吧？ 那今天我们受洗都是甘心乐意，都是明白救恩，所以才加入受洗。你要去拖一个人受洗是没有意义的，你拖不动，那老牛你拖不动，受的洗也不算什么。我就有这样经验，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自己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在门徒之家的时候，我特别提做门徒之家，因为那是我受训练、属灵训练成长的地方。来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在 Fresno 加州 Fresno 读书，她有一天忽然参加过一特会，打发热心要出来侍奉主，就抛下了学业跑到门徒之家来。那我们见到她一起侍奉，大家都很高兴。有一天有受浸聚会了，她忽然提个小包包，我也要受浸。哎，你不是已经蒙召侍奉主是？那你不是受过浸是？那为什么要在受浸？她说从前受浸是假的。自己自白说受浸是假的。今天我看鲁克伯格说他从前什么是做的假的事儿啊，他良心发现。我们姊妹说从前我受浸假，大家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啊？他讲个故事，他说我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在东岸我认识，是我认识的，也是从前也在狂尿。他说他的妈妈非常热心啊。所以每一个礼拜拉我去聚会，我就好朋友嘛，常常礼拜天去看他，一起聚会回来还要回到这个他们家，还有东西吃啊，很好。他是自己是没有家庭温暖啊，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家庭，也跟他们来往很近。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姓钱的留学去了，他是读师范的啊，家里没有钱嘛，就读师范。我不知道你们来的环境怎么样，在台湾呢，师大是免费的。你读师大学费非常少，因为知道很多清苦的人没有办法啊。所以他读完之后呢，有一年的义务要去教书啊。师大毕业以后呢，你拿不到证书，你四年毕业了，你要教完一年书才给你毕业证书啊。那他没办法，当然要去教书了，所以他留在国内啊。他的好朋友出国了，那仍然是每个礼拜早上去看钱伯母，钱伯母就拉他去聚会。他说某某人呢，你要不要受洗啊？他心里长辈嘛，又是好朋友的妈妈，他拉不下脸来说不要，给他三摸两摸呢，就好吧，受洗吧。他以为呢受洗之后就毕业了，可以不要再来麻烦我了，他就这么受了洗。他到底有没有信呢？很难说。那后来来到这里以后，有环境上难了，是吧？他有了环境的困难，乖乖的去查经班，乖乖去查经班。去查经班，去教会啊！那时候去了，没有找到这个，我们中国教会啊，找了一个安息日会当地的聚会，他也搞不太清楚，没关系。但是慢慢神的话语如同种子在他里面萌芽发生，啊，他的属灵生命慢慢显出来了。他慢慢知道，他今天信主，刚才我说这个三观都会慢慢改变。你什么时候改变？你也讲不大清楚。忽然觉得，这跟圣经不合啊，什么同性恋啊，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看了那么多，哎，有分辨，信主日有分辨，他就慢慢有这些事情上有了分辨。那他慢慢在聚会多了以后，忽然发现神呼召他，那他当然顺服了，把读的 学业丢下，就跑来找我们，我给讲过这事情。所以那一天当教会宣布门徒之家在那里服侍教会的时候，宣布说要受浸，他就报名了。他说从前我是敷衍，以为说受了洗你再不能找我了，我已经毕业了，完成了某一阶段的训练，可以了。那有没有得救？事实上没有，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怜悯他，他既然愿意受洗，好，神给他恩典，让他明白救恩，他开始有了需要，生命成长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外面做的事情啊，不一定我们看得见真的假的，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人刚刚受洗以后呢，他们真的很听话呀，他们的人一下添了三千多，圣经里特别记载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说恒心两个字不是用在一朝一夕的，一定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什么叫交接？就是接纳，你接纳我，我接纳你，相对的。常常你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太差，那个人不行，你对人有批评，你不接纳他，责任不是一个人，对吧？我告诉你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就一个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的关系，对不对？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可交融，怎么样？雅各呢也不大老实嘛，这个人太聪明了，太聪明的人有时候制造麻烦。他呢怎么样？第一次 用一碗红豆汤骗掉了哥哥长子的名分。第二次呢，他妈妈也帮腔，这个李百家，这个跟他说：“你爸爸喜欢吃野味啊？”是姨嫂年纪老了以后眼睛昏花，还喜欢吃野味啊。今天我跟我们坐在三四八这个运力厂长管着我：“你糖尿病不能吃那么多啊。”我说：“我想吃肉。”教会有肉吃，他家里没有肉吃，只有蔬菜，只有青菜。那我看我跟姨嫂有点像啊，姨嫂要吃野味啊，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嘛，对不对？结果就说你去，我给你做点东西，你拿去给你爸爸。那他说我身上没有毛，姨嫂有毛嘛，对不对？没关系，你把你哥哥衣服，哥哥拿去，哥哥打猎去了，打野外去了，是吧？他披上他哥哥的衣服，还喷点香水，哥哥有体味，有味道，闻闻像姨嫂的味道，果然拿去了，美味，吃了很开心。然后吃完想想谁给我的，听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你过来，他摸摸，哎，是身上有毛，像姨嫂，闻闻味道，姨嫂的香味，但怎么声音是雅各呢？那雅各怎么编排一番话我不知道啊，反正姨嫂三分之二嘛，三件两件相信了，相信一闻的味道就高兴了，为姨嫂祝，为雅各祝福，他以为是为姨嫂祝福，你兄弟比你奴仆讲的心情，你兄弟比说你没有指名啊，那姨嫂的雅各的兄弟是谁啊？姨嫂就你的兄弟要为你做你的奴隶嘛，那本来他的意思是雅各做姨嫂的奴隶，对不对？刚好颠倒过来，阴错阳差，但神没有错。姨嫂以后也明白了，这个位分被夺去了，就想要杀他，想要杀雅各。雅各怎么逃跑了？长话短说 ，fast forward， 怎么样？雅各回来了，回来之后亚伯都可遇见姨嫂了。怎么说啊？神当然对付雅各，20年他受的苦可没有少，弯钩碰见葫芦，刚好碰见拉班把他挂得死死的。拉班比他厉害，千般斗争啊，这个所有人遇见雅各都剥一层皮，只有拉班哎，剥削了雅各的劳力20年，也没话说，娶了两个太太回家，亚伯渡口，神把他折服了，那个人起来跟他摔跤，比诺一乐，啊一下子。他说：“你是谁？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过去。”哦哟，雅各好凶啊！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雅各。”他别叫雅各，叫以色列。雅各什么意思？抓，抓！什么叫以色列？神的君王，给呀、啊，给呀、啊，一直给。神把雅各造成以色列，这个才去见以扫。见了以扫之后，你知道第一句话怎么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然后他说：“是你容纳了我。”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话很假呀？告诉你不假，真的从雅各心里面说出来。当然，我们对雅各要提防一下，他讲的假话太多了。他真正的悔改说出来的话，我们都不大相信。但他的表现就是这样。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这句话不好随便讲的，因为什么？他知道这20年所有的问题在自己身上，神已经光照了他。他一看见姨嫂，知道说 ：“My fault， 我的错误。”然后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底下说什么？是你容纳了我。再回去，他本来害怕姨嫂要杀他。对吧？各种方法、各种计划都好了，把家人分成几队，两队又分两小队，这个利亚先走，拉结最后。但是结果呢，这些人都走在他前面，他自己最后一个，一路敬拜去见他哥哥，是你容纳了我。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多年来都是他不对？但有一天忽然发现。是我错了，那时候你才会老老实实说，是你容纳了我。 这一句话，20年的冤仇都过去。这个20年中间，雅各心里没有一件忘记这个事。他在哪里？在母舅家里受母舅的剥削，都是因为以扫。他忽然明白，都是因为我。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故事？因为这是生命的改变。生命怎么改变？你看当时的使徒们，当时的门徒们啊，他们一起遵行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然后凡物公用，是吧？这是初期教会光景。那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聚在一处？昨天我不是说吗？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信的人聚在一处。那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聚在一处？因为有需要。什么需要？信的人有需要，做门徒有需要。做门徒起点已经讲过了，昨天我讲了，受洗开始，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你比较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跟教会初期做法，使徒们知道耶稣教训，受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常与你们同在是什么意思啊？做门徒。耶稣呼召门徒怎么样？第一个说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现在他反过来告诉使徒们。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我就与你们同在。为什么？门徒就是从主耶稣同在开始懂得什么叫门徒。如果你从来不知道从主耶稣与你同在，你不是门徒，你是信徒，是相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很巧妙的，正好大使命1/3都在第二章十字架第二章应验了。彼得知道他在干什么，把他们叫来给他们施洗，叫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然后要他们做门徒。那么弟兄姊妹，反过来讲，受洗、交通、拨饼，是吧？那其实我们所看见的事情，这是一个外面的事情。那今天门徒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其实是有需要，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不是那么老老实实，或者是懂得了神的话才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很简单的，他们就是老老实实来了。啊，老老实实来就老老实实在这里聚会，干什么？他们有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 ？Identity， 认同，身份的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对不对？知道自己是谁，怎么说呢？这些人刚刚信主，他们本来是什么？本来是犹太人呢，对不对？或者是外邦人呢？是不是嘛？对不对？糟糕，一刻把那个大纲不见了，没关系，我照着我记者讲啊。本来他们是犹太人，是外邦人，现在忽然像信了耶稣，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基督徒啊？他们既然是这样情形，那他们需要，他们自然聚在一处，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啊，他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不再是犹太教的，他也还可能还在犹太教里面。但是有个新的认同身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说物以类聚，英文说 gather by the same feather， 同样的毛的鸟就会自然找到一起，什么意思啊？认同感。你知道，当初教会的认同感是这样出现的，这些人是信耶稣的人，而且也他们不知道前面要遭遇什么事情，但他们知道我们是一群不一样的人。那今天基督徒中国教会在这里，为什么有中国教会啊？那不是一个信仰吗？哎，还是不一样。我们吃牛肉面吃得很高兴，这个美国弟兄们看见我们吃牛肉面，他们是拿刀叉吃的，不一样。你说拿刀叉吃牛肉面，你试试看。那当然，现在中国通跑到中国一趟回来，这个胃都变中国胃了。我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叫 ABCD， 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D， Andrew Bertrand， 什么什么 Calvin， David 还 Daniel 忘记了。从小在美国长大，这里生的。有一年，他父母亲这个性之所至，带他们回中国访问了一圈啊，回台湾访问了一圈。后来跟妈妈说，我们想吃腐乳，想吃豆腐乳，在美国时候从来，哎呦，臭得要命，一吃就要吃腐乳，胃改变了啊。 那当然你知道我们讲的认同感不光是豆腐乳认同，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不说就明白的，很多事情理解是自然天然，就是这么多年养成就是这样的，这叫 identity。 所以今天我们当然美国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就要在分 identity， 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有权利，我这个不是神的做法，但是人自然知道他的认同感，我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个一定知道的，很多都是人为的加强的，不需要，神造人自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认同感。认同感的结果呢，这些人聚在一处，为什么要聚在一处？因为安全感，对不对？他们在这干什么？我们可以祷告，祷告是最安全的事情认同感安全感，这是最基本的需要。如果你稍微读到一点心理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知识，大家听过 Maslow's Law 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安全感，当然认同感也很重要，我是谁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上次以前怎么 Pence 做总统，他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说第一个我是基督徒，他认同第一个是基督徒，那基督徒认同感是很强很强的。我们刚信主会听见一些人啊，在那车上讲起耶稣的名字，你侧耳听，感觉哦，原来他在咒骂耶稣，那不是跟我不一样，那不一样。如果是真正的讲到神的事情，哦，你一听耳朵就直起来，为什么？你立刻发现认同感。其实认同感的强烈呢，有一次我去修车子啊，修这个 transmission， 你知道 transmission 自己修不来，去修车，碰见两个老夫妇坐在那里，我一听他们谈话，犹太人，我立刻觉得，哎呀，犹太人现在可以了，我来问问他们关于就业知识，哪晓得他们是 liberal Jews， 对于就业一点都不认识，还得我告诉他们，所以认同感立刻消失了，我以为他们懂得就业，一点都不懂，跟他们讲什么事情都说啊，不知道，月节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对他们来讲就是个节气而已。很多人这样子啊，一些外面的东西守住了，里面的东西不晓得。所以昨天我说到真道的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做执事，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这是奥秘。那所以这些事情呢，在很自然的神儿女中间出现。那为什么聚在一处？第一个认同感，第二个安全感，还有一个需要是什么？需要成长啊。假如我今天知道我是一个在主里的婴孩，刚才我就说嘛，很多人信，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彼得告诉你，如果你刚刚信主，你除去一切的恶毒、假善、并心中嫉妒这些都除掉，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样讲的，就会爱慕那纯净的奶，灵奶 （spiritual milk）， 像婴孩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需要 nurture， 需要被牧养，需要被抚养。需要被喂养，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存活一定要有食物的供应，这个食物是什么？神的话语，基督徒需要神的话语供应我们。为什么我们来聚会啊？因为听见使徒的教训。为什么聚会？因为聚完会的时候我觉得轻松了，我觉得神回答了我问题，神的话给我滋养，我吃下去觉得满足。哎，中国人很有意思，我们常常问吃饱了没有，你知道吗？满足感。什么叫满足感？满了，足了，叫做满足感，就是吃饱了。你满意吗？满的意思，有一点满的意思了。满意跟满足，这个中文的用词真妙。满意跟满足，满意就是会心微笑，满足就是撑不动了，走不动了。我很有经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吃了食物觉得饱足感，这基本的需要。你听见话觉得喜乐，觉得满足饱足。耶利米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他很饱，很感谢主，满足了。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话啊！耶稣引用生命记。所以弟兄姊妹，信主的人第一个需要他有食欲。从前你跟他讲耶稣的话，讲圣经，他猛擦擦可对着你望望，不明白，一下就明白了，一下就明白。我跟你讲，我太太做了见证，她说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每天晚上都读圣经。为什么？我一定睡觉，读圣经就睡着了。因为什么？比催眠还重要，比催眠书还好，比催眠曲还有意思。你读读读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已经睡着了。一定你自己不仅地是空虚混沌，你也空虚混沌睡着了。信了主以后，哇，有趣啊，哦，原来创造神这样子的。 你看我们因为生命不一样，有的生命不一样。我在 Tustin 带过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也很有意思。我到 Tustin 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头一天他们也那天到，人家邀请就请来那姊妹家吃饭，吃饭其中就跟他谈起话来了，就讲话，就讲传跟他传福音啊。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正好是我表妹小学时候的同学，所以我记得这个名字，因为我跟我表妹只差一岁半，只差两岁，所以他的朋友我都是小朋友知道。后来我表妹很早到美国来，当然这小时候事情谁记得，可是我就记得那个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跟一模一样。我说你知道我认识另外一个人跟你名字一样，他就很有兴趣，另外一个姓杨的弟兄，他就慢慢说他家里原来妈妈是基督徒，很奇妙很奇妙。我跟他们讲的第一次认识，跟他们传福音当天，我就带他们两人祷告，他们都心里敞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救主，得救了。信主以后我就说，他们问他怎么办，我说圣经一人一本给你们，因为我不能还没有办法教他们祷告嘛，对不对，先教他们读经吧，圣经给他们。他们俩回去傻傻真的读起，而且呢就从第一页读起，两个都是学霸啊，到美国来做博士后嘛，当然是读书很会读了，从第一页读起。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从新约读起，没有，他们从旧约读起，从晚上十点钟读到半夜四点钟，兴趣大得不得了，而且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讨论圣经起来的。那信仰的弟兄因为妈妈基督徒，多半听过一些儿童故事吧，哎，还能回答问题，所以觉得这个你都不懂，哎，跟他讲很开心，两人一起一打打打闹闹，哎，四点不得了了，明天早上起来十点钟要工作的，赶快睡觉啊，睡了觉，六点钟，六个钟头，四点睡到六点，睡到十点起来了，赶去匆匆做 research， 他们是来做脑神经外科研究的，是高级的医生，中间的遴选出来派来美国留学的。下班呢，从早上十点钟，美国很客气啊，十点钟到了下午五点钟下班了啊，回家了，吃过晚饭，又来吃饭嘛，然后又回去继续读圣经。我告诉你，如此这般，三个月刚刚信主，我也不知道他们懂多少，记性很好，他们记性非常好，读完一遍圣经了。这里弟兄姊妹听这话羡不羡慕啊？有同伴嘛，两个人彼此督促，三个月把圣经读完了。渴慕，心里有需要，当然我猜很多是囫囵吞枣，但是也不要紧啊，你有一点印象，他们记性非常好，妙就妙在这里，记性好呢，记住以后呢，他们以后去到另外一个城去看朋友，顺便呢，要去找支书记，找他们小组的书记，他们到那个教会里面。有认识朋友，某某人在不在，他说哦，待会会来，就是他们要找的书记，书记去到教会去了，然后他们查经，一起查经，查经的时候这两个弟兄糊里糊涂，什么问题都有点印象，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他圣经读完一遍了，哦，这个我记得，这圣经哪里了，他们说你们圣经你信主多少年了，那我才两信主几天，三个月三四个月，没几天，还没受洗呢，啊，这样子啊，我知道他们记住，啊，记住，所以属灵胃口一开之后，我们有成长的需要。当然，成长不是光靠读经了，但是诗篇三十四篇告诉我们，你要常常读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啊，信靠他人就真是有福啊！门徒们为什么聚在一处？他们需要生命的成长。当然，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很可能大部分是靠着使徒们。把耶稣基督讲解圣经，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讲解圣经，对不对？我们读过圣经说，哦，原来耶稣教的圣经跟旧约法利赛人、这个撒都该人、祭司长教的不一样哦，他有不同的 insight，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彼得、约翰一定是领受了耶稣的教训，然后转过来教训他们。耶稣也说嘛，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他们照着读的话，我怎么听来啊？听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啊，啥种的？那出去这个好土什么什么的，三十倍、六十倍、百倍，你们都知道的故事是吧？他们一定也跟这些粗心人讲。虽然还没有写下圣经，但是彼得啊，他以后讲得到变成马可福音，对吧？所以你知道他们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批人当然是第一批接受使徒们教训，也间接的知道耶稣基督教导的人，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 就是要 recover， 重新发现耶稣教了什么。啊，这就是读圣经的乐趣。你读读读，发现哎，真有意思。哎，我最喜欢听见有人读圣经，自己发现了一些好东西，觉得真是好。哎呀，神给我恩典，让我明白这段经文。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有生长的需要，还有一种就是彼此关怀的需要，这个叫做 fellowship， 对吧？除了你有认同感，除了你有安全感之外，你有一种 belongingness 归属感，对不对？刚才我们说安全感，因为神是我的靠山，我可以祷告啊，他们就是在这祷告嘛，遇见难处就祷告神呢。其实祷告是最早最早人学会跟人沟通的关系，跟神沟通的关系。那聚在一处，为什么？有这些自然的保护 protection， 而且呢，我被接纳，我有安全感之外，我有归属感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被接纳的时候，你有那种归属感是非常宝贝的，非常宝贵的。我常常说，一个教会为什么不增加呀？人数不增加呀？因为新来的人没有归属感，你没有给他归属感。你光是坐在门口给他一张条，你填一填，你有没有决定跟随耶稣啊？没有用。你必须从你的身上表现出对于那个人的亲切跟接纳，他才有归属感。很多时候需要探访。但是美国很麻烦，探访很不容易啊，你先得约他，对不对？不然他不在家也很尴尬。而且他如果很注重自己隐私，不喜欢你去看他，那就拒绝了，是吧？所以为什么有些教会就发个单张给他，没有用？为什么？他没有觉得你的亲身临在感。那怎么办？至少打个电话，至少有一些表示。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女疫情中间很多教会就散掉了，失去了见面的机会，没有一种归属感。现在尤其电视这个网上那么多的资料，你随便选一个，随便选一个进去听，他也不知道你来了，你走了他也不知道，没有归属感。面对面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这里 belongingness 自然发生，自然发生。尴尬的就是什么呢？我只有十个礼拜，我没法保证十个礼拜之内我记得你们每一位的名字哈。我先抱歉一下，借口很多了，脑筋不好，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啊。你换件衣服穿，我不认识你了，对不对啊？但是归属感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门徒们聚在一起有一种归属感 ，belongingness。慢慢因为这个归属感产生合一，自然的彼此相爱，和自然的从 fellowship 开始，从分享沟通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还有很多很多，我今天时间限制，我就讲这些。那不仅使徒们当初这样，现代的教会还是这样。哎，不管教会的形态变了多少，敬拜的方式变了多少，我相信当初第一批门徒一定不会唱，一定不唱我们的歌，一定不可能。你说把他们翻成希伯来文也不会唱，没唱过，没听过。那从前有些诗歌慢慢好的留下来，我喜欢唱老歌，因为什么？老歌也学会了就可以再用。那新歌呢？新学一首，明天才出来三首，永远赶不上。我很合理的，我从前年轻时候很喜欢流行歌曲，有一天我说不行。流行歌曲我听下去呢，每天都有新歌，还有新歌排行榜，我追不上，我就放弃听流行歌，听古典，古典就这么多，听完了，哎，很有满足感，哎，我明白这首歌曲，明白这个事情，明白这个交响乐，以灵里心里面欢喜。所以诗歌一样，我喜欢旧歌，不喜欢新歌，诗歌我学一首是一首，新歌学一首差两首，越来越学，越来知道越少。当然我就说这个话是我个人情形，但是真的是时代的改变，时代的改变，不改变的同样耶稣基督不改变，而且我们的信心在他身上。那天我去厕所看见这个 Hope Church， 哎，有意思，大家注意到哈，那个厕所放的一个东西什么什么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When Jesus Christ and Jesus'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对不对？坚固磐石，信靠耶稣基督。哎，这个教会的名字叫 Hope， 希望教会。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就什么？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它的根基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千百年来，你们在做这个教会35周年回顾的时候，用的一首诗歌叫什么 ？Church the one foundation， 教会唯一的根基没有改变，耶稣基督他已经立了根基，不改变。教会虽然外面的形式常常改变，但是神儿女信徒的聚集是必要的，也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因为这是人不改变的性质。我们需要安全感，需要彼此的信任，需要有保护，需要有接纳，需要彼此归属感，还有我们成长的需要，交通的需要，分享的需要，都是必须的。那今天我看看你们的聚会排了排，有很多个团契是吧？为什么需要彼此分享？也许你们团契是查经的，为什么需要成长？那主日有安排，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牧师，但是你们知道去各处请传道人来，神的仆人来，为什么？都是喂养，或者他们在圣经上看见能够激发我们。我慢慢会说明，如果有时间慢慢说明为什么需要 preaching 讲道。 preaching 什么意思？ teaching 跟 preaching 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做的研究工作。 teaching 跟 preaching 不一样，为什么？你需要被激励，你需要被 instructed， 给你指导，叫你一步一步一步能走，这是 teacher 做的事情。 preacher 干什么？ preacher 叫你起来，别站在这里了，出去，这个是 preacher 做的事。怎么能够推动你？那个推动力啊，从讲道而来。当然对知识有帮，知识对他有帮助，但是教导呢，必须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不然你学不会。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教会有徒之传教牧、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个人不一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帮助所有神的儿女能够成长，能够发挥他们的功用。那老师，我告诉你，我最大的遗憾，心里难过的就是看见教会啊，神的儿女没有发挥作用。他们是坐礼拜的，什么意思啊？这个坐是这个座椅的坐，坐在那里的，不是坐礼拜，坐在那里干什么？起来行啊！当然现在没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深具教训。我们昨天前天讲说，我们从头来起啊，这个教会我们就不要紧，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从头来起，怎么样？开始学习做门徒，因为这本来也是教会第一个目的，什么？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就在 Stanford 这个地方，我们一小群，不是所有的人，一小群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就是 Stanford 这里的基督徒。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做门徒。学习做门徒不是一套一套书啊！我昨天讲我的老朋友李定武，他出了一套书，可以用3年。我其实我是嘲笑他，我们老朋友讲的话也不要紧，现在70老80了，这个话讲真话啊！我说你这个没用。他试用3年，果然是第一年看的人多，第二年越来越少，第3年几乎无人问津。为什么？门徒训练不是一套教材，门徒训练就是你这个人。耶稣带门徒没有课本，到哪里就讲什么，看见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现在我们变成诗了，野地的花，对不对？不动，他说天空的飞鸟不动也不收。耶稣带着朋友们，带着门徒们到处走路，看见这些就临时起意跟他们讲什么叫信心。我们怎么讲信心啊？耶稣说，你看野地的花也不动也不收，神就给他们这样装饰，你们何必为明天忧虑呢？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耶稣讲话很幽默呀，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你不要今天先借来担忧，明白吗？我们都是把没有发生的事情今天先预想一遍，将来 the worst will happen， 最糟糕的状况，明天如果股盘跌崩溃了怎么办？你不要想，一天自有一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不要怕难处太少，一天就够了，你一天做完你该做的事就可以了，非常豁达。耶稣也很幽默。有一天我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在一个杂货店里碰见一个中国，那个杂货店中国老板开的，所以很多中国人买中国东西，也可能买的豆腐乳不一定啊。来一个太太愁苦的不得了，那个主人是个基督徒，从印尼来的，姓曾，跟他讲， 我在旁边听了听，我忽然有一句话，就跟他，我说这位太太，我给你一句话好不好？他看看我，男生女生的看看的，先看看怎么样。我说给你一句话，耶稣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度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笑了，他说这是什么话？哪有人这样劝人？明天还有明天忧虑，你不管今天，明天还有忧虑。我说这就是耶稣告诉你，不要想明天，不要太担忧。当然我们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无什么远虑必有近忧，是吧？我说那个不要紧，一天的难处一天天面对就可以了。我讲完以后，他起先觉得我讲的好笑，最后他真的笑了，因为他明白了，神没有叫我们担那么重的担子。哎呀，他开心了，为什么？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些信任在一处，彼此交通，彼此学习，慢慢生命成长。刚才我说，生命成长是一个信的人必要的、必有的需要，他需要成长，成长以后才可以进入侍奉啊，才可以帮助其他人呢、啊，才可以叫别人也成长啊。慢慢慢慢，一个接一个，接力一样，接龙一样接上去，教会就是这样成长的。所以我们从做门徒开始学习跟随耶稣，学习保持主的同在，学习听见主的声音，学习听见主的教训，慢慢我们会成长的。只要有小 baby， 哎，就有成年人的希望，不生育就没办法了。今天我们这里很多人大家都很心向着主，愿意聚在一起，为什么？我们的需要在这里被满足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大家畅谈我们的难处，畅谈我们的信仰，畅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彼此不提防，相信彼此相信，这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目的，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成长。不是要叫我们做多大的丰功伟业，不是，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教会，我再说，容许我们犯错，为什么？彼此赦免原谅，让神的爱激励我们大家一同跟随耶稣。好，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世代的教会都是极有恩典，你是一位有恩典的神，你就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主啊，你给我们个人回转，叫我们在你的面光中间可以继续往前，主啊，带领我们走当走的道路，带领我们学习做门徒，好叫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个人恩赐，我们生命进步，因着这个被改变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生命也被改变，让人从我们的喜乐，从我们的脸上的喜乐看见耶稣，让我们从彼此相爱的服侍中间看见神儿女那个奥秘连结合一的原因，主要这一切在圣灵里面你都教导我们，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喜欢走在跟随你的路上，主啊，用你自己奇妙的吸引力来吸引我们，主啊，门徒们就不知不觉莫名其妙的跟随你，主，我们也是跟随你，让你更多借着环境借着机会来教导我们，也借着我们一同的聚集，让你的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干渴，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饥饿，我们要你的话充满我们，保持我们饱足，让我们在每一次遇见你的时候都说我们心中心满意足，主啊，如果我们能见到你的面，我们就真的心满意足，主啊，主啊，不轻看我们向着你的意愿，不轻看我们向着你的渴慕，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求主保守扶持我们天天长进。我们想起诗篇二十三篇，多么好啊，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啊，你眷顾牧养我们，再一次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也愿主从我们身上得的荣耀，叫人看见你是真神，你是永生，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